劝修净土师，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修，请看第34首。借问往生何计策，须凭信行愿俱全，性根先向心田种，行足还家愿地间，怒伐知良终不到，马无疆域孰能前，但将三世为福气，携手同登九品莲。好，请看这一段。这一首给出的标题是往生福气，就是往生极乐世界的保证、主劝，又叫工具、凭证啊。所以借问就是施舍啊，这么一个问题，假设问语了。借问往生要靠什么样的策略呢？什么样的条件呢？这里显安大师直接提出，必须要凭着信行愿，就信愿行有时候这么排列啊，这个一定要俱全，缺一不可，信愿行俱全。这是我们中国净土宗祖师根据净土经典圣言量得出的一个共识。这个信愿行三者是辩证统一，由这个信就能够启动愿，由这个愿就能引导行，由这个行，这里的行主要是专指持名的行持，由信愿持名才能满属愿，就是圆满往生净土的愿，而正属性到了极乐世界才能够限量清净原来属性的西方净土阿弥陀佛啊，万善庄严妙不可言的这些一正庄严真实不虚。那这三者一定要俱全，就像顶之三足啊，缺一不可啊。大家看那个鼎，鼎早先在古代是主食的食具啊，它有三个角，下面生着火，民以食为天呢，这个主饮食的这个鼎以后都成了国家的象征了，九鼎了啊。这个问鼎中原呢，就是好像要夺取天子之位啊。这个鼎是啊，一定要三个角才能支撑的它稳固。那这个俱全就是，如果你三者都没有，或者具有一个条件缺两个，或者具有两个缺一个，都是不可以的。一定要信愿行三者具足，才能往生净土。这里莲池大师曾经对这个缺一不可啊 用一个比喻啊，形象的来阐释这样的一个法义。比如对于道种啊，这个道合的种子可以通过啊播种耕耘收获那个稻谷啊，用这个种和谷的关系来比喻。比如一个对净土法门没有信心的人，他就不相信这个道的种子可以长出那个谷子。那有信心的人知道这个种子虽然很小，你栽培下去，栽培这个种子一定到秋天可以收获稻谷的。这就说明以信愿持名为因，为这个种因，就能获得往生净土的这个果。这就是相信这个种子播种下去就能收获稻谷，不相信的他就无信根的，他就不相信这么一个小的这个种子怎么以后能有很多的谷子的丰收呢，他不相信啊，这是无信者。还有一种是他也信，但是他没有愿啊，虽然知道这个种子摘下去会有结果的，也是一个好种子，但是他对于求那个稻谷啊没有这个愿心啊，他相信是像这个种子肯定可以收获谷子，但是他不愿意要那个谷子。这就比喻啊，相信念佛可以往生，但是他不愿意往生净土啊，不愿往生。比如说他要生生世世在这个世间行菩萨道，他就不愿往生啊。他也相信念佛可以往生，但是我要在这个世间生生世世度众生，这就是信而无愿。还有一种是有信愿，但是他没有行，那是什么情况呢？他有愿啊，虽然也希望得到道谷，但没有行，就等于他这个不去耕耘翻土，不去灌溉水利，不去施肥，不去除百草，哎，这些行上的事情他不做，那这个种子也是长不出来的。所以信愿行全缺或者缺一缺二，都不堪承受净土甘露妙法，就不是属皮的根基了，就属于非气了。那这个信愿称名作为往生的啊绝对条件，这跟修行没有直接关系，就在信愿行上去谈的。阿弥陀经讲善男子善女人，就是以信愿持名作为善的标准。如果世间人虽能也修种种的啊大小乘的善行，但是对西方极乐世界没有信愿行，他也够不上阿弥陀经主讲的善男子善女人的标准，属于非气啊。如果虽能有诸多的过错乃至于忤逆十恶，但对西方净土阿弥陀佛有决定的信心，愿意念佛前往，那也属于善男子善女人，也能蒙佛接引往生净土啊。所以一定要把这个信愿行完整具足啊。有的人说信即得救， 你信即得救，那不成了基督教的一个教义啊？那有信一定发愿，有信愿一定要去持名，这三者缺一不可啊。好，那下面具体展开信愿行。这个信根呢，在三十七套品有五根五力啊，开始谈的就是信根啊。信根在这个藏通别原都各有对属性的内涵的全息了啊。那对于净土法门这个信，就在理和事方面展开。首先在事项上，你要相信有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然后在理上要相信极乐世界不在我现前一念之外，阿弥陀佛虽能在十万亿佛刹之遥远的西方，他却在我们当下的内心结跏趺坐，放光动地，唯心净土，自性弥陀。哎，这是理上的相信啊。我们跟阿弥陀佛同体，弥陀就在我心中，我就在弥陀的心中啊。好，这些信在祖师大德对这个信的内涵有多有全系啊，这个偶遇大师的六信，善导大师的两种深信，还有其他祖师都谈信的内涵，这些都是横看成岭侧成峰啊，远近高低都不同。这个信很重要，信为道源功德母啊。啊，这个净土法门尤其注重这个信呢。那这个信不是口头上说的，信要有根呢、啊。就好像树木花卉，你必须要有根呢、啊。你没有根，你这个树木花卉会枯萎的，是生长不出来的。所以谈这个信根，根有两个意思，两个法义。一个是能持意，你有这个根，就能够持你已经得到的东西而不会失去。就比如这个草木有根，它就能够把它已经有的枝叶花果持而不食啊。那这个对修行人来说，你有这个信根啊，也就是你自己已有的功德不会失去。那第二个意思，根有深厚意，哎，它有生长后来的这种啊，属没有的，它能够渐渐能生起来。比如你树木有根啊，特别是新移栽的，哎，枝叶这个很多多余的枝条都要剪掉，你一看好像并不繁茂，也不伸展，哎，但慢由于它有深厚意啊。没有生起来的枝叶花果，它渐渐的过几年，哎，全都伸展开了。啊，那就比喻修行人有这个性根，他没有生起的功德也渐渐能生起来了。所以，信一定要有根，这个根要扎在哪里呢？扎在心田呢？就像树木的根一定要扎在地下。而且扎得越深，树木长得越好。它一定这个树根呢、啊，包括草根呢、啊，它的力量都很大呀。它有时候根是超过它长出的那一部分的。那个根须向四面的伸展，它为什么要伸展？它要寻找水分。如果树根扎得很深，跟地下水能够接通的话，那么它这个树就有充分的养料，长成参天大树。 如果这个树长在沙漠里面，它没有水分，它是生长不了的。好，那我们敬业行人的性根要在心地里面扎下根，种在心地上。好，那知道一切世间的功德和出世间的功德都在我们信心地当中具足的，也就是说这个净性根又在定慧的禅定智慧的肥沃的心地当中扎下去。扎下去呢，一定要有智慧的水来滋润这个性根。所以这个性它是属于般若智慧的范围。所以华严经是以文殊师利菩萨表性味的功德，那文殊就是智慧啊，般若智慧的代表啊，七佛之母啊。好，那有这个性根扎下去，它就会产生性力力量，这种性的力量就是能够破一切怀疑的愁林罗网。因为净土法门全体都是不可思议的境界，那不仅凡夫不相信，二乘行人全教菩萨都信不及的，全体是佛的境界的啊。好，那这个性根产生性力，就能破一切怀疑啊。所以呢，我们还不能对佛的境界全体了解，由于相信佛的智慧和慈悲故，我们养性。养性就得要这个性是形而上的，一个心性上的智慧层面的善根，所以要把这个形而上的要用形而下的形词来表达，这就是形。净土中的形，虽然念佛形词有观想、观相、实相这些，这里主要是谈持名，专持名号。你专持名号的动力要很足的话呢，一定要足啊。如果你没有信心，念这句佛号是没有味道的，味同嚼蜡的，一念就是昏沉，就是吊举，就拉倒吧，就不想念了。你能够一天到晚念下去，从生到死尽心就去念，它要很强的动力啊。很强的动力还要加上这个愿力啊。这个愿呢，是厌离娑婆心求极乐啊，真为生死发菩提心呢、啊、你这个愿要很坚固啊。这种信愿的力量就会给你的念佛的行程去加油去推动。如果你修行上没有足够的功夫，这就类似于你在这个趋向于目标的过程当中，就是路行路当中，你就缺乏资粮啊。知识属于穿资啊，所以你到一个地方去旅行，先要带点钱吧啊。那个粮就是干粮啊啊，你要带足资粮，你这个在路上就不至于饥寒交迫，你能够加有动力。如果你在路上行走，一点钱都没有，一点干粮都没有，你就到达不了目的地。这就比喻你有信愿，却没有念佛的行持。念佛行持功夫上也是要谈的。阿弥陀经前面介绍一正庄严啊，这个启发信心，然后有三次劝愿， 再就讲有信愿多一日到多七日的念佛啊，你这个这就是你的修行，你修行要达到那样的标准，你阿弥陀佛临命终时才会来接引啊。这是谈行的问题。再就谈愿，这个愿比喻成啊，马无疆域孰能前，你要驾驭骑上马呀，这个马如果你没有缰绳来控制驾驭，它是不会趋向于那个前面的目标的，这个马会乱跑的。所以这个疆域就代表这个愿了啊，愿就是厌离娑婆心求极乐啊，这厌离心要把这个娑婆世界一切看成是像茅坑呢，我们每天的贪嗔痴慢疑污染我们的心性呢，就像茅坑一样的肮脏啊，它是牢狱啊，由于我们的烦恼的污染鼓动我们去造恶业啊，就在三界里面出不去呀、啊。我们是三界里面的囚犯，所以这个知道烦恼很重，那你愿这个厌离娑婆，厌离什么？从自己的身心开始厌离啊！你这个马要行走，你必须要把缰绳解开，操在自己手上，就好像你要开这条船，你必须要这个拔锚啊，那个锚的这个在那里走不了啊，你解这个缰绳把这个锚拔起来，这就是要断爱欲啊。这如果说你对世间五欲六尘还很眷恋，还舍不得，贪生怕死，说明这个愿是不成就的。愿不成就，就等于这条船你想走，这个木桩子把绳子给你拉住了这个这条船了，你是走不了的啊。所以这个念这句阿弥陀佛谁都能念，但你能不能成就这个愿呢，那就不容易了啊。如果你这个啊这个缰绳解不开，马就前进不了，这就表明你也相信有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也在念佛，但是你还在贪生怕死，你还在眷恋世间的五欲六尘家亲眷属，也是到达不了极乐世界的啊。所以这些行安大师把他说得很透彻啊，祖师的知见就是这么斩钉截铁的。所以往生在佛的那种立场施舍是万修万人去的，但由于我等众生业障重烦恼深，信愿行都有亏缺啊，就弄成了一个一往而无人的结局啊。所以我们要建立一个正确的知见，但将三世为福气，你只要讲把信愿行这三种啊敬业之事把它做到，这就是往生净土的左劝保证，不在信愿行之外去谈往生的条件，就是在深信切愿专持名号上下够功夫，就能够透过心佛众生等无差别的那种神秘的通道 与阿弥陀佛感应道交，阿弥陀佛临命终时兑现他临终接引的愿呢，我们就能够代业往生。啊，那就携手共同啊，携手同登极乐世界的九品莲。那为什么是九品莲呢？说明往生的品位是有差别的。啊，就往生这一点，阿弥陀佛平等接引。但是每个敬业行人，由于他信愿行功夫的浅深，又分为三辈九品，乃至于仕途往生的这种差别。啊，这个往生凡圣同居土。啊，仕途都有三辈九品，乃至九九八十一品，乃至无量的辈品。但我们在《无量寿经》看到的三辈观经所展开的九品，都属于凡夫往生的范围。善导大师在《观经释帖书》谈，就是《观经》里面谈九品往生呢，上三品、中三品和下三品，那都是属于凡夫众生往生，跟大小乘的圣人没有关系。那上辈三品属于遇到大乘佛法的凡夫，中品啊三品属于遇到小乘佛法的凡夫，啊下三品是遇到恶缘的凡夫，一辈子造恶，临命终时遇到往生善知识跟他讲述阿弥陀佛的啊这种大愿威德，所以他就自成称念十声转地狱的境界为净土往生的圣境。啊，所以我们啊讲这个啊，仕途一般讲，我们业力凡夫还具足烦恼，啊，念佛或闪或定，啊，那往生都属于凡圣同居土。如果念佛念到福断见思惑，往生净土方便有余土。啊，如果信愿念佛断一品无明。以上往生西方十宝庄严土。如果把信愿念佛把所有的无明全都断尽，往生西方常寂光土。啊，所以这样的范围。啊，所以这个往生它是含摄九法界众生。啊，上至等觉菩萨他也要信愿持名求生净土。像文殊、普贤、观音、释智、善财童子这些，所以上根立志，等觉菩萨，下至悠悠凡夫，我们像我们这样悠悠凡夫啊、这个烦恼具足，乃至于五逆十恶的罪人，啊，五逆十恶的罪人，他也可以平等的同登西方极乐世界，只不过是他是下品下生而已，啊。就像张善和一辈子屠夫宰牛为业，临命终时这个很多牛啊就围着他索命，这就他就害怕了，赶紧让妻子叫啊、比丘师父来啊，那这个比丘法师过来看他很恐怖啊，地狱像现前，就告诉他这个时候唯有念阿弥陀佛才能救你啊，他一听就很有信心，就拿着香，还没有时间来点火呢，就高声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啊，念几句说佛来了就往生了。就是这样的恶人都能够蒙阿弥陀佛慈悲愿力接引平等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好，南无阿弥陀佛。